第150集，今日平妮就年满20了，而我还没嫁得出去，也许就这样青灯古佛一辈子了，正正经经的老公主一枚。我这边兀自伤感，顾且行眉头一皱，说道：
你一个姑娘家过什么生辰啊？今日是我的生辰才是正经的。
哦，我倒是差点忘了，我和顾且行同日出生，咱们定安年轻有为的牛气哄哄的少年天子今日便籍贯了。这么重大的日子他跑这地方来，不大合适吧？
来。
顾且行很自然地拉起我的手，从小院的拱门绕到慈安堂外，便见一片开阔的园地，生长着大片大片的蒲公英，白茸茸的连成一片，就像是下了场松软的雪，看着很舒心。顾且行找了片空地与我并肩坐下，仰起头来看着璀璨夜空，唇角勾起不属于他的笑容。他已经高高在上太久，俯视了太久，大约很久没有举头仰望过了。天边挂着残月，月虽是残的，却并不显得萧索，白月晃晃，像是飞上天空的蒲公英。我早也注意到了这片莫名冒出来的园子，这些本不该长成一片的植株，我摘起一朵放在唇边，缓缓吹气，它们便如飘零的雪，轻飘飘地吹散。我对顾且行说：我曾在书上看过，每种花都有自己的意义的，有人将它叫做花语。你知道蒲公英的花语是什么吗？顾且行应该从不研究这些浪漫矫情的玩意儿，便笑吟吟地将我等答案揭晓。我浅浅一笑：不知道才问你吗？我以为你什么都知道的。传说蒲公英爱的是风，所以只要风一召唤，它就会心甘情愿地随风飞走，哪怕离开心爱的大地。可是它无法永远陪着风，一旦风停了，它就会从高空坠落。也许它很痛，却依然深深恋着风，那么深，那么深。我曾简单地认为，这片园子是顾且行在修缮慈安堂时留下的，显然他其实并不知情，他从来不会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远处有棵枝干健壮的大树，月光投下狭长的影，还有那个藏着看了很久的人。冷风吹过，细绒纷飞，许是被温柔蹭过了鼻尖，我轻轻打了个喷嚏。顾且行很自然地将我搂进怀里，满意于这一次我没有抗拒。我闭上眼睛靠着他，呈依偎的姿态，心里猛然塌陷了一块，形成了一个关乎情爱的空洞。顾且行终是走了进来，在荣琪的眼皮子底下，我心中有种因报复而形成的快意。顾且行说他翻遍了七宴阁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并没有找到任何有特殊意义的东西，那地方很多年没有人住过。不过很特别的是，七宴宫虽然地处冷宫，有机会住进去的却都是历代先皇最宠的妃子，比如甘霖皇叔他娘。提到甘霖皇叔，我才真的有点小担心。我和真心也算有些交情，在我尚未走出荣琪所带来的阴影时，是真心以过来人的姿态陪伴我，劝慰我。唉，他这消失这么久，生死未卜不说，就算是活着也当受尽了折磨与苦头。不久之后，甘霖皇叔当真来找了我，他问我那份清君册保管得如何。既然是保管，我便不会闲得没事就拿出来看看，平白让人生了疑心。甘霖皇叔是偷偷摸摸过来的，我差苗红去外面守着，房中只有我们二人。我适才将藏好的盒子取出来，打开看过，该有的都有，并没有差池。 甘霖皇叔点头道了句，
看好他，必要的时候毁了他。
我抬眼看着他，这清君策定是要两份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的，所以如果甘霖皇叔那一份尚且安全，我这边便不用特别紧张，起码不到毁了他的时候。我问皇叔，还是找不到他吗？这时甘霖皇叔第一次在我面前露出太富有情绪的表情，他似乎也挺纠结挺心痛的。他说，
我欠他的太多了。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本事藏了真心，竟然连本领通天的叶萧都查不出来。父皇在世的时候，我甚至认为甘霖皇叔是无所不能的，如今看来他竟然也有保护不了的人。他离开之后，我揣摩着那句话，我想我知道甘霖皇叔要做什么，这也许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妥协，他要带着清君策去冒险了，为了换回真心。我可以理解，这事情若是放在我身上，莫说是心爱的欠债的那个人，哪怕随便一个苗红也够我冒险一搏。小伟的个头忽然开始猛长，大约和近来伙食好有关系，转眼就到了冬天，他变得越来越懒，可就是再懒，每天也有那么两次要出去转悠，然后就拖着个鼓鼓囊囊的肚子回来。这年冬天发生了几桩事情，传闻宫里顾且行有个宠妃怀孕了，又不小心小产了，查来查去也没查出来是谁干的。秦子洛仍旧在外逃窜，始终没有人寻到他的踪迹，没准儿是逃去异邦了。玉王爷的旧势力在这一年也无甚建树，逐渐销声匿迹了。荣琪被架空了官职，所要负责的也都是些芝麻绿豆但是很熬人的小事儿。甘霖皇叔终于找到了真心，代价是父皇留下的清君策。甘霖皇叔便带着真心回江南找双亲认错去了。而最要紧的事情，贺拔银织着昔日的软柿子，现在可一点也不显得软趴趴。当了韩王不足一年，手段比顾且行还要激烈，打了异邦打番邦，漠北铁蹄踏了沙漠踏草原，这孩子简直是为了打仗而生的。然漠北荒凉之地，周围方圆再怎么打也逃不出一个荒凉。贺拔银枝的目光终于放到了漠北沉浮了几十年的堂堂定安的国土之上，与我曾认识的他简直是天差地别。断断续续的骚扰交战已经惹毛了顾且行，他下旨命贺拔银枝前来皇城交流交流想法。贺拔银枝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仿佛旨意根本没收到一番。从吴彦城的驻军来报，吴彦城外大漠一带已经被漠北大军骚扰数次，将士们从来没正儿八经地打过仗，正好有些手痒痒。顾且行不是不敢打，而是没急着打，似乎还在观察情况。然边关压力太大，朝堂上的言论一边倒，除了几个年轻的新提拔的官员，列位元老大臣的意见相当一致，犯我天朝者虽远必诛。也许吴彦城的兵真的闲太久了，那秦敌约莫也老得扛不动枪了。第一次针对漠北的讨伐以一句出师未捷身先死而告终，派往大漠的10000先头军据说中了漠北的埋伏，通通有去无回。顾且行勃然大怒，要砍秦敌的脑袋，朝堂上的声音又是一边倒，说这个秦老将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多年束手还没放得开，况且定安一直紧缺将才，砍了秦敌便没有打仗的人了。顾且行只能派了个武状元出生的年轻小官去吴彦城做了先锋将军，意在监督秦敌打仗，省得他是故意在演戏玩些虚头巴脑的。然 那武状元去了以后，说秦离表现良好，就是身子不大硬朗。据说是从秦子洛失踪以后大病了一场，仗还是要打的，平白损失了10000兵马，人也是要补齐的。顾且行逼着容齐掏钱给漠北招兵买马，国库倒是没损失什么。容齐自也老实巴交地把钱掏出来了。依我看，这事情既然起了头，就会没完没了，容齐那点家底子迟早是要被顾且行掏空的。